乌克兰制裁中共公司有一老盟友同俄国反面，许家印被捕，估计数以百计官员准备出走。印度联合法国扩大海军赶中共出印度洋。曼谷枪击案，几百人狂奔，中国旅客谈惊魂。彩票兴旺，对未来冇信心，盘命搏一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0月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乌克兰10月3号将中共的三大能源公司列入制裁黑名单，因为他们提高了俄罗斯杀死乌克兰人的金融和技术能力。同时，俄罗斯的前盟友阿美尼亚亦都正式同俄国反面，国会批准罗马规约，普京若果进入该国领土将会被逮捕。乌克兰国家预防腐败局 NACP 3号宣布，中共的中石化、中石油和中海油三大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在俄乌战争之后继续由俄罗斯购买原油和天然气，并且投资俄罗斯能源项目，通过缴纳大量税收为俄罗斯战略产业提供资金，因此将这三大中共国有企业列入乌克兰的国际战争赞助者黑名单，直接拆穿中共当局在俄乌战争扮演中立角色的大话。这份国际战争赞助商名单是在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推出的，该部门一旦认为有公司企图以任何方式帮助俄罗斯入侵，就会上榜。截至今年5月11号， NAPC 已经将42间全球领先企业列入该名单。今年4月，中国手机厂商小米已经被列入资助俄罗斯战争者的名单，因为战争爆发之后，小米手机在俄罗斯销量大增，导致向俄罗斯纳税的金额亦都提升。6月，中国汽车制造商吉利拒绝撤离俄罗斯市场，亦都被列入该名单。中共外交部曾经声称坚决反对，要求基辅当局立即纠正这个错误，但是乌克兰政府就没有理会。此外，阿里巴巴集团、蓝思导航等中方企业亦都被列入该名单。法新社指出，虽然北京当局拒绝公开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但是他已经开始对冲突造成的经济后果表示不安，甚至在5月份支持了一项批评莫斯科侵略的联合国决议。显然，乌克兰已经加大了对中共相关公司和机构的执法力度。与此同时，习近平的盟友普京亦都正面临一件头痛事件，正在失去一个前苏联盟友的支持。之前国际刑事法庭因为乌克兰战争对普京发出逮捕令，普京若果造访签署并且批准罗马规约的国家，将会面临被逮捕的局面。俄罗斯的传统盟友阿美尼亚议会这个星期二投票决定加入国际刑事法庭 ICC， 此举进一步恶化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阿美尼亚60名议员投票支持加入该法庭，而22名主要反对派议员就投票反对该提议。莫斯科之前就非常担心，指责阿美尼亚加入国际法庭的意向是不友好的一步。俄罗斯外交部还为此召见了阿美尼亚大使。该法案随后获得总统哈哈图良的签署批准之后，提交了给联合国秘书长。阿美尼亚议员表示，该法案将会在批准60日之后生效，届时阿美尼亚将会负有逮捕普京的义务。这件事导致的后果是，普京本来已经狭窄的自由活动空间现在变得更加狭窄。在两次无法加入 G20 之后，他现在连在自己领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CSTO 内部都无法完全行动。在社交平台 X 有分析认为，国家的外交和互动 對一個國家的影響無比深遠。當兩個國家要確實建立和擴大雙邊關係，兩國領導人必須進行面對面的會晤，但是派遣外交部長仍然不足以代替。現在普京的活動範圍更加受到限制，代表俄羅斯的外交和互動能力將會進一步削弱。身為集體安全條約組織一員的阿美尼亞竟然批准對身為同一組織成員的俄羅斯不利的條約，表示該組織的軍事聯盟實際上沒有什麼價值。也都有網友對此議論，說盟友都選擇背棄，連阿美尼亞都改為支持西方，這樣俄羅斯的處境會越來越差。許家印被捕之後，恒大集團以及許家印本人以後的結局都會在公眾的關注底下。有分析指出，許家印被捕之後，肯定有數以百計的官員準備出走。流亡美國的媒體人趙蘭健在社交平台 X 指出，恒大負債20000億，碧桂園負債14000億，融創負債10000億，旭輝集團負債3000億，房地產巨頭所引發的轟動海嘯將會就此展開人類經濟史上最動盪的時局，這些早已經超過經濟學認知範疇。獨立學者吳造來認為，如果許家印真的交代了腐敗利益集團幾百過千名局級以上的幹部，領導家屬都會受到牽連，如果他手下的重要職員參與檢舉揭發，更多的政府、銀行的處級、科級幹部都要入獄。所以許家印被捕之後，肯定有數以百計的官員準備出走。評論人士雷哥發文分析，許家印性命堪憂，會有幾險惡呢？咁就話唔埋。他認為，首先許家印自此攀附了北京高官，平時亦都可能得罪了一些省市地方官，譬如他幾次要挟省政府。他平時對員工亦都比較苛刻，在公司裏面搞狼性管理，壓榨員工。公司爆煲之前，他前妻又提前套現走佬。他這樣一冧，估計牆倒眾人推，沒什麼人會幫他講好說話，他的所有違法行為都會被擺上台。第二，許家印企圖逃避當局監管，那是抗命作死，罪加一等。第三，他這樣一落馬，就會牽扯出眾多由上至下的官員，因為很多官員都有把柄在許家印手上。另外，許家印養了個恒大歌舞團，當然比賴昌星當年的紅樓高檔很多，但是不知道會將幾多官員拖落水。這些把柄是雙刃劍，你沒事的時候是資源，是優勢，你有事的時候就是負擔，是危險。現在很多官員都想整死他，要他永遠收聲。印度計劃着手大規模海軍建設，來應付中共日益增強的海軍實力和在印度洋的部署。印度政府的目標是在2035年那陣，在和法國合作之下擁有175艘軍艦的大海軍，將中共趕出印度洋。印度媒體亞洲時報報導，印度海軍參謀長9月宣布計劃訂購另一艘類似維克蘭德號的本土航空母艦。此外，印度海軍還在積極遊說購買3艘核動力潛艇和6艘柴電常規潛艇，增加海軍飛機、直升機和無人機在內的各種資產。目前傳出的計劃是在今年年底，印度海軍艦隊的軍艦數量將會達到大約155至160艘，長遠計劃就是2035年那陣擁有至少175艘軍艦。根據國際預測，中共軍隊正在迅速擴張海軍實力，預計在未來5至6年內，解放軍艦隊規模可能擴張到555艘軍艦。印度因此下決心採取積極主動措施，確保印度洋不致淪為中共後院。報道指出，印度海軍目前主張重複訂購45000噸級的維克蘭德號航空母艦，來保持造船能力的持續性。 维克兰特号经历13年的建造开发和累计达到25亿美元的支出，在2022年正式完工服役。印度媒体指，印度航舰和舰载机采用法国达梭的标风 M 型战机，另外正在同法国探讨合作建造6艘核动力攻击潜艇的可行性。印度海军计划到2030年前后拥有一支包括18艘常规传统潜艇和6艘攻击核潜艇的水底兵力。泰国首都曼谷以豪华著称的百货公司暹罗伯利宫 Siam Paragon 下午发生枪击案，警方逮捕14岁的枪手。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和5人受伤，两名死者分别是中国籍和缅甸籍。由于适逢中国国内中秋节和11黄金周长假期，大批中国游客到泰国旅游，枪击事件发生之后，不少大陆游客即时在微博发帖忆述事发的可怕时刻，还感到惊魂未定。据报道，在枪声传出之后，百货公司里面有不少民众和工作人员仓皇逃生，警察立刻封锁现场，百货公司附近的空地和天桥逼满了惊魂未定在现场走出来的工作人员和民众。大约5:15左右，曼谷市警局的特勤小组在百货公司里面逮捕了行凶的14岁少年，疑凶随即向警方投降，并且送到附近的警局调查。疑凶案发的时候穿着黑色恤衫和迷彩裤，身上带着一把 9mm 手枪，在购物中心里面一扭开枪，好几百人当场冲向出口逃生。疑犯后来走去购物中心隔离的暹罗曼谷海滨司机饭店，遇到一班警察围捕。画面当中可见有4名警察上前制服疑犯，疑犯并没有抵抗，当时大约5:00左右。曼谷市警局通报死伤总共有7人，2人死亡，包括一名中国籍的人士，受伤的5人有3名泰国人、1名中国人和1名寮国人。泰国外交部表示正在同有关的大使馆密切联系，提供受害人以及受害人家属一切必要的协助。事发的商场位于曼谷繁华地带暹罗，是游客观光的热门地点。有大陆网民说自己当时在枪击案发生地点附近听到枪声之后狂跑回酒店，还有网民指自己听到两声枪声，身边的男朋友即时拉住自己狂跑。还有人说好在跑了出来，太可怕了，就在点餐那阵听到枪声和尖叫声，吓死人了，昨天去了那个商场，今天好彩没去。同该地区其他国家相比，泰国拥有枪械的人比率好高，但是好少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在现在中国经济衰退底下，中国人都揿住荷包，连中秋节月饼销路都异常冷淡。但是同时间的另一个怪现象就是彩票销售额按年飙升54%。中国经济形势不好，现在民众热衷于买彩票博彩。中国八月份的彩票销量飙升到今年目前为止的最高水平。中共财政部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彩票销售额同比增长50.6%，达到529.6亿人民币，大约是72.5亿美元。一月至八月，中国总共销售彩票3,757.6亿，同比增长51.6%。受疫情封控影响，2019年同2020年的彩票销售额同比下降了17.5%同20.9%。但是到了2022年同2021年，中国彩票销售的同比增长分别是13.8%和11.8%。往年买彩票的主要是老人家和低收入人士，而今年就有大批年轻人涌入彩票站。在中国社交平台微博，有网民表示前两天在商场里面见到排队买彩票，以前没见过这么多人买的。有舆论认为 第六年轻人期望创业致富，而家就可能更多寄望于横财梦，买彩票至少带嚟发梦嘅慰藉效果。大纪元时事评论人士黄克表示，只要一个国家嘅彩票买得好，咁讲明整个社会呢一个国家嘅形势就系恶劣，大家日子都睇唔到希望，咁将希望寄托喺边度呢？就系买彩票，希望天上跌馅饼落嚟。咁表明整个社会嘅心态非常颓废，整个社会对经济嘅信心已经完全丧失咗。大家知道彩票嘅中奖机会率系非常低噶，但系大家仲系盘命搏一搏，咁就讲明呢一个社会冇任何希望，冇任何前途。佢而家有努力嘅方向咩？有努力嘅地方咩？有努力嘅前景咩？都冇。老百姓的心基本上已经死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